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谁是大法弟子，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5日。谁是大法弟子，谁不是大法弟子，法中讲得很清楚，不是说看过书听过课就都是大法弟子了。大法的门向所有的人敞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学，学得懂学不懂是个人的造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好的事正是要去掉的。一个人是不是大法弟子，要看你说的话干的事是不是在法中，看你干的是不是大法弟子该干的，是不是能帮众生明真相得救度。特别是在矛盾和困难面前，有的人看到点什么就激烈的反对或者赞成，非理性的极端的强调自己的观念和情感，其实都是人心，是强烈的执着。而那么强烈的执着，不正是修炼人要修去的吗？遇事不能修自己的，以及跟着这种人的，自己是怎么回事呢？是修炼人吗？修炼过程不管有多短多长，就是一个锤炼大法弟子的过程，是真修弟子走向圆满的过程。谁能圆满，要看是不是真的在法中修。修炼就是大浪淘沙，最后留下的才是真金。真修的都在努力学法，在法中努力向内修，不断地去掉自己的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向内找后儿媳妇转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以前我去儿子家看孙子，看到厨灶上总是摆得乱七八糟，而且只要我一到那儿，儿媳就不做饭了，都得我干。为了搞好婆媳关系，儿子总是说，妈，我想吃您炸的汉堡了，或说，妈，我想吃您炒的酸菜了。我心里知道，因为我儿子从来不挑食，儿媳不想做饭才是真的。我每次都是强忍着过去的，心里怨儿子，他对你妈都这样，你还不敢说句公道话，真完蛋。我的心里一直觉得很委屈。一，转变观念，提高心性。又一次去儿子那里时，我一看厨房更乱了，灶台上满是锅碗勺盆筷子，地面上散着挂面水果青菜，无处下脚。我心里真是堵得慌，我没告诉他们收拾厨房之前还不是经常这样。我心里就想，这是针对我这样做的，真够呛。我真想发火，闹腾一顿，以解心头之气。这时，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在各地讲法久，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于是我把这一切当作是师尊给我出的考试题，我先找自己的执着心，找到了自命清高的心、显示心、争强好胜的心、怨恨心、委屈心、不平衡的心。我决心去掉这些人心执着，不再把儿媳看得那么不好。我把儿子媳妇当作众生，他们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呢。我做好了，他们才能认识到法轮大法好，从而被法轮大法救度。于是我赶紧跟儿媳孙子打完招呼，立即进厨房收拾，然后高高兴兴地做了晚饭。待了两天我就回家了，一路上我想，以后我再去儿子那里，就把厨房当作是我修炼的场所，在那里有我要修去的人心，那是我提高心性的好地方。二，儿媳妇的态度改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年前我又去了一趟市里，事先打电话告诉了儿子，一进屋看到儿媳在厨房做饭呢。我跟儿子孙子打完了招呼，就习惯性的要进厨房。儿媳笑着说，妈，不用您进来了，米饭做好了，再炒两个菜咱们就吃饭了，您就先跟您孙子玩一会儿吧，您孙子也想您了。这时孙子说，奶奶不要做饭，跟我玩，用手拉着我就往客厅跑。晚上孙子跟我一起睡的觉，第二天早上孙子还没醒，我就起床去洗漱，然后我进厨房要做饭，刚围好围裙，孙子就跑进厨房，在我身后用小手解围裙。我说，哎，孙子你干啥呀？孙子说，不要奶奶做饭，我要妈妈做饭。这时儿子儿媳也起床了，儿媳高兴地说，妈，您就跟您孙子玩吧，我来做饭。这时围裙带也解开了，我就对孙子说，你妈妈不是总给你们做饭吗？奶奶来了，让你妈妈也休息一会儿呀，好吗？孙子说，不要不要，我要妈妈做饭。我问，为什么呀？孙子调皮地说，因为你是我奶奶。拉着我的手就直奔客厅去玩了。吃饭时儿媳先给我倒了一杯可乐，让孙子分东西吃的时候他总是给我多一点。我问孙子，为什么要给我多的呀？孙子说，因为你是爸爸的妈妈，是我的奶奶，这是妈妈说的。儿媳对儿子说，哎，我的舅妈要是像妈这样多好啊。她舅妈常年出外打工不回家，儿媳是姥姥带到九岁的，对姥姥的身心健康很担心。儿媳还说，妈，我姥姥常夸你婆婆真好啊，叫我好好对待您呢。实修向内找真好，吃苦过后就是甘甜。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网上学法谈我的一点看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号。
师父对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表态后，很多大陆同修立即退出了那个网上平台，但是有很多同修并没有退出，还找借口，甚至还在推广。为此，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实际上，这个网上学法应该有十年左右的历史了。以前用 Read Call， 后来用 Discord、Mumble， 还有其他的，其安全性本文不讨论。这个网上学法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争议。争议的一方认为，在上面学法感受很好，能量场很强；另一方认为，这不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的形式。几年前，我在上面学过几次，后来就不再参与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注意吧，不知不觉地改变佛法一样是破坏佛法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弟子，最近同修们常使用透过电子软体做交流学法，甚至极力的推广，这样大家面对面交流学法机会少了。师，是不行啊，除了小弟子之外不要这样做，但是也不排除大家很忙的时候用一用，但不能形成习惯，这可不是我要留给你们的。大家集体学法，互相面对面的学法，探讨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在忙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下，但是不能够都这样做，也不能经常这样做。有的同修说，我以前学法打瞌睡，现在在网上学法不打瞌睡了。有的说，网上学法能量场强。我觉得也许是吧，从自身的感受上可能确实觉得好，可是这不是师父要的啊。大法弟子应该圆融师父要的，这不是师父要给我们留下的。大法留下的修炼形式本身就是法啊。上面师父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以前同修组织网上学法的，说是有同修没有学法环境，走不出来，网上安全，小范围使用等。可现在已经不是小范围使用了，已经改变了大法的修炼形式了，给师父的安排造成严重干扰。很多同修，你们是否没有意识到，你们对法的认识不是从法上在认识法，而是从自身的感受上在认识法，而自身的感受是最假的啊，最容易被魔干扰。什么网上学法感受好，不就是从感受上认识法，而不是从法上认识法吗？即便是好，但那不是师父要的，也不能用。要知道，旧势力也不敢和师父作对的，他们也是执着要保留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淘汰他们认为不好的东西。所以，即使你觉得好，也是要以师父要的为准。更有很多学员实际上是出于怕心走不出去，从而在网上找到了市场，还互相吹捧着修得高。我就对那些现在还不愿退出，还到处拉人的说几句，自己理智地思考下吧。说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于本地发生念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日。看了明慧网发表的有关发生念的系列交流文章后，针对以往我们当地通知发生念的情况，和当地的几位同修再次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既然明慧网已经发表了不改变发生念的内涵的通告，其实也是因为在发生念这方面整体上出现了不符合标准，有了混乱的现象。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当地曾经有关发生念方面哪些符合法，哪些不符合法，符合大法要求的就保留，不符合的就归正去掉。这里不去追究，也不需要追究谁的责任，就是怎样归正，走好以后的路。我们把明慧网发表的 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反复又学习了几遍，针对本地发正念的情况进行了对照。感觉在以往出现的需要归正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相互转发各地发正念的通知，造成目标过多，多杂。信箱里有时会看到一些外地同修，偶尔也会转发国外同修发过来的希望帮助发正念的紧急通知，这种通知还会附加上请转发的字样。有的同修就想，都是一个整体，我看到了不转发是不是就没有尽到责任，别在我这儿给耽误了，就互相转发。这样的话，再加上每个地区基本都会有同修被迫害等需要发正念的情况，就会造成目标过多，违背了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中，具体目标不宜过多过细，不但念起来太长，会错过大家同步发正念的时间，而且心静不下来，起不到发正念的作用，还会因为都是具体事，而局限了自己能力发挥作用的范围的要求。二，开始上传发正念的时候，都会告知，按照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中的要领和要求发正念，后面是在具体锁定本地区的目标里加上清除某某某某某某被迫害的同修背后的邪恶因素，后来习以为常了，认为大家都知道，就不再特意说明这段话是在锁定的本地区目标里，这样传下去可能就会造成学法不深的同修或者偏僻地区消息闭塞的同修以为这就是明慧网要求的发正念的内容了。三，有的学法点老年同修记不住被迫害同修的名字，就让同修把帮助同修发正念的人和内容写出来看着念，这样方便，后来就逐步演化成了几个学法小组都这样做，把帮助被迫害同修等发正念的内容打印出来给学法小组的同修照着发正念，这也违背了具体目标不宜过多过细，不但念起来太长，会错过大家同步发正念的时间，而且心静不下来，起不到发正念的作用，还会因为都是具体事而局限了自己能力发挥作用的范围，这个要求和提醒。也有的同修说，是不是以后所有的发正念通知都不能再有了，包括营救当地同修、解体当地看守所、监狱等部门背后的邪恶等。其实锁定目标还是可以有的，只是需要更宽泛，不要再那么细碎繁琐。比如说解体本地迫害大法的邪恶，帮助本地处于磨难中的同修，这两句话就把大家想包括的那些看守所、监狱、这个病业、那个被关押等等本地的情况都包括了。甚至只说一句清理本地修炼和救人环境，也把刚才那两句都包括了，而且涵盖面更广。同时我们也建议各地学法小组的同修把明慧网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打印出来，在学法小组认真的学习交流一下，包括偏远山村的同修有条件的也要传给他们一份交流一下，明白记住了相关的要求和标准，才能更好的发出纯正的正念。以上只是针对我们地区所了解的具体情况做的交流，也不代表其他地区的现象，意在和大家共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村民称我为退党服务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5日。这些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能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特别是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至今，我一步不停地奔走在救人的路上，只要能使更多的生命得救，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使我这个癌症病人得到新生。 也使我们这个原本破碎的家庭重圆。这一切都是我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在修炼中懈怠，尤其在救人上抓得更紧。一，老百姓称我为退党服务员。自从师尊经文快讲发表后，我就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在农村做到挨家挨户讲，村里讲完了就跟着赶集市的人讲，村里的老百姓称我为退党服务员。每到集市，老百姓就说退党服务员来了，快点退党。看到那么多人明白真相，远离邪恶，我就祝福他们有美好的未来。后来我家搬到城市里，真是如鱼得水，看到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便追着跑上去讲，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二，只要能遇到人，就像看到亲人一样，马上去讲。疫情爆发后，由于封城出入受限制，为了不影响救人，在寒冷的天气，我决定从楼房搬到平房，室内温度很低，虽然条件很差，但是每天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出入，可以与同修交流，组织了练功点，鼓励同修出来讲真相，效果非常好。每当看到冰冷的街道，封锁的大门，几乎很少有人出入，只要能遇到人，我就像看到亲人一样，马上去讲，并送上护身符。有人欣慰地接受，也有人匆匆地离去。我就急忙地跑上前去跟他们讲救命的秘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念能得救，多数人能接受。一天我在两点门口给一个妇女讲真相，她听完后很感动，她说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救命的法宝，太谢谢了，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一次我给一个停在路边的司机讲真相，他听完后很激动，他说共产党最坏了，我恨透他了，我退党。还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几个民工在休息，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听完后几个人一起说都退，同时举手高呼法轮大法好，并说谢谢你在这时还能想着救人。我说你们不用谢我，是我们的师父叫我们救人的，你们谢谢李大师吧。他们齐说谢谢李大师。看到一个个生命明白了真相，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三，逢人就讲，不留遗憾。也有不听的，要举报的，骂人的，遇到这些人我从不动心，只是觉得这个生命没有得救太可惜了，同时向内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威德不够，说出的话没有达到他的微观。回家后多学法，多发正念，并请师尊加持弟子多救人。有人看到我天天出去逢人就讲，就问我你见人就讲，也不看看是什么人。我说众生是平等的，有的人你看他外表很凶，可是他的生命明白着呢，那面等着救度呢。如果因为我们的挑选使他错过了千古机缘，那将是多大的遗憾呢。我曾多次遇到警察，有的听明白了当即就退，有的说你别讲了，我们都知道了，没办法，我们也要养家糊口。我便严肃地告诉他们千万别再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那是多大的罪呀，那真是要下十八层地狱也还不清的罪。所以只要碰上人，我是逢人就讲。一次遇到一个人匆匆往家赶，我就跟着讲，他家住的是平房，跟他到院里，把从他家出来的两个人也劝退了。同修见了说你真行，一个都不放过，追到家里又多退了两个。我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救人，所以无论严寒酷暑，我都坚持讲真相救人。四，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由于疫情严重，家里人看我天天出去讲有些担心。儿子说疫情这么严重，人家都关门闭户不敢出去，怕感染，你天天出去讲染上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你不要担心，我们大法弟子是有师父保护的，身上带有能量，本身就是灭菌者，我的病没花一分钱，练功就好了，这不是自动杀菌吗？不但不会感染， 本身的能量能使别人受益得救。师父救了我，我能不去救别人吗？特别在疫情关键时刻，我更要去救人，把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世人。如果我在家里不出去，在家猫着求安逸，那我不是成了没有良心的人吗？儿子听明白了，说那就去救人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从此儿子再也不管我出去救人了，还帮着三退发护身符。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生病了，儿子说你也去练功吧，法轮功能治百病，我妈妈得的是癌症，没吃一片药，练功就好了，现在身体可好呢。那人听了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还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说回家继续好好念九字真言。有人说我，你这一天比上班还忙，这么大岁数不累吗？我说一点不累，每天轻松愉快，只要能救人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我牢记师尊的教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在婆婆离世时，几个儿女都不愿拿钱，我丈夫说安葬费咱们拿吧，我说行。我没有计较婆婆在世时没给我们一分钱家产，还给了500元的外债。在我最困难时没有住房，孩子小都没人帮照顾。我想我是练功人，不能和常人计较，必须在家族中弘法，叫家族人明白真相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拿出5000元做埋葬费，还不停地张罗料理婆婆的后事，家族所有人都很感动。管事的二哥在家庭成员开会时特请我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孝顺老人。我说我是练功人，师父教我们对谁都好，全家族的人为我鼓掌。这件事在家族中影响很大，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在过去不听真相的小姑子都喊法轮大法好。亲家房子漏雨，外边下雨就用盆子在屋里接雨水，亲家公已经去世，我就决定给他们家修房子，于是拿出5000元钱买铁皮买木料，又雇人把房子修好了。我连饭也没吃就回家了，亲家母非常感动，连他的邻居都说你真有福，遇上练法轮功的亲家。这件事在村里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村里人见到我们就说法轮大法好。去年我遇到了车祸，被一个骑大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了，当时失去了意识，头部一直在流血。当我醒来后发现我躺在小伙子的怀里，我说你不要管我，快走吧，我儿子要来就麻烦了。小伙子说我要对你生命负责呀，你已昏迷很长时间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管，没事。于是我想站起来回家，可是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女儿来了，她也练功，我说快扶我回家。我刚到家救护车就到现场了，车上下来的医务人员问人呢，有人说回家了。医务人员觉得奇怪，说这些年都是肇事者逃跑，没听说受害者逃跑的。我妹妹对我回家很不理解，生气地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是金刚铁骨，不用治疗。这时围观的人都自言自语地说练法轮功的人真了不起。感谢师尊的慈悲和救度，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在最后仅有的时间里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多学法，多练功，多救人，早日圆满随师还。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法的点滴体会，作者北美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我60岁才开始在大法中修炼，今年86岁，26年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在师尊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想说的话很多，重点交流自己对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说的“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这句法的点滴体会。一，首次拜读《转法轮》的神奇。正当我被疾病缠身，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叠加在一起，对人生充满焦虑、悲哀和恐惧，甚至产生不想活的念头时，内心却升起了一种希望有神存在的强烈愿望和渴求，热切盼望有神来救我脱离这人生的苦海。不久，我就真的有幸得到了这部宝书《转法轮》。我带着急切的心情，首次拜读了《转法轮》。当我学到第一讲，书中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我的心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人承诺可以渡人。渡人这个词也只是在童年时期听到过，在数十年无神论的反复灌输下，我放弃了对神的向往，但是内心深处的神性并没有完全熄灭。所以当我发现法轮大法可以渡人时，我的兴奋和激动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我当时拜读《转法轮》是绷紧了全身，全神贯注地读着。我急切地想知道这位大师如何渡人，被渡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所以我几乎是忘我的投入去阅读这本书，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睡觉。从第一天上午8点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就这样连续不断一口气读了20个小时，中间还感动得大哭了一场。读完第一遍之后，神奇出现了，我整个人立即变得精神饱满，心态轻松愉快，几乎一夜之间就脱胎换骨了一样。要知道，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衰弱的老病号，每天中西药不断，走路摇摇晃晃，满口牙齿松动了，一旦感冒就会发生心肌炎，血沉升高，就需要卧床休息2周以上，看书不能连续超过2小时，否则出现眼花双影，每天必须午睡，否则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昏昏然，无法正常思考和工作。但是当天我却连续看书20个小时，还没有吃饭，没有睡觉，不但眼不花，头不昏，而且浑身充满了能量，恨不得马上出去跑步。我心中的一切忧愁、悲观、失望、焦虑等等消极情绪一扫而光，这不是天大的神奇吗？我意识到这本书是一本神书，能够写出这部神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真正超常的高人。当时只认识到师父是气功大师，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最好的气功，找到了最好的气功大师。于是我当即下定决心，今生就只跟随这位师父，只学习法轮大法，其他过去接触过的一切气功统统都不要了。当时真的是非常兴奋，真的如获至宝。这种实实在在的神奇事实令我对师尊的教导深信不疑。后来我又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师父为我净化身体、下修炼机制和法轮、灌顶、消业、危险中的保护等等等等，所以我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尊敬和感恩之情，无法言表，感到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二，学经文谨言开启了我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的实修历程。当年师父经常写经文纠正学员中出现的问题，每发表一篇新经文，我都要反复学习许多遍，都能够理解。但是1996年9月师父发表的谨言这篇经文，当时没有读懂，但印象很深，也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当年我学到谨言这篇经文时，真的没有读懂，例如为什么不应该对师父感恩戴德呀，师父救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自然应该感恩呀， 什么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呀？为什么这些理不对呀？什么是人的壳呀？哪些是人的认识、人的观念呀？为什么要人人都从内心认识法，才是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呀？等等，这些疑问，我统统都搞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师父要求我们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当时的思考是，即使暂时不理解，也要按照师父的指导去做，因为我相信师父指出来的问题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从此之后，我学法更加专心和认真，而且总是要努力去从理性上认识法，所以我把自己的学法时间都安排在我头脑最清晰、效率最高的时间段进行，而且希望没有人打扰，经常关着房门。我还习惯于把学法中理解到的一点一滴都及时写下来，自己写一遍印象就更深了。二十多年来，不知不觉日积月累，思想里就装进了许多大法的理念。每当遇到什么难题时，总是能够想起来师父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什么，从而帮助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真的感受到了从大法中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智慧。也许正是这种内心积累了的对大法的理性认识，使我能够在古稀之年从遭受残酷迫害的艰难岁月中走了过来。我感到在这种不断加深对法理的认识和理解过程中，使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强大，对他人越来越能够理解和宽容，也很难对别人生气了。我虽然知道自己的修炼还差得很远，但对修炼的前景却充满了信心，甚至还有一种愉悦感，感觉修炼是愉快的，不是痛苦的，所以一般而言可以保持一种乐呵呵的状态，每天都过得轻松愉快。三，从理性上真正认识法的重要性。由于在个人修炼阶段对大法的法理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在迫害来临时就比较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于被外部的邪恶所吓倒，也不至于被假象所欺骗蒙蔽。下面列举两个例子。在迫害初期，邪恶搞信息封锁，大法弟子得不到真经文的情况下，坏人编造了一些假经文来欺骗学员。一次，本校的一位辅导员给我一份假经文，我马上直观察觉到这是假的，因为这篇所谓的经文直接点名指责明慧网的某某，文字中的用词和语气都不像真经文，所以我拒绝接受，并且告诉他，我认为这是假经文，请他不要传播。他起初不认同，几天后他才认识到了。我觉得自己的这种判断能力是来自于对大法的理性认识。另外一个例子是监狱里流传着两个不同老年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在监狱里流传的故事说，真奇怪，有两位法轮功老太太，其中一位称为 A， 她走进这所监狱大门的时候是单手立掌进来的，看似很坚定，但是三天之后她就被转化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告诉她说，你就是应该转化，你若是不转化，师父就会承受更多更大的苦，你若转化了，师父就会解脱少受苦。他于是马上同意转化。另外一位称为 B， 他走进这大门时好像是一位来体验生活的记者一样，笑眯眯还和门口的女警官点头打招呼，一点敌意都没有。但是一年多过去了，监狱方想了许多办法，却总是转化不了他，讲道理讲不过他，打又不敢打他，据说他有国际影响，反倒是他把监区的一些犯人和警官都讲明白了，他们都喜欢他，甚至帮助他转移经文，所以现在把他转移到另外监区严管起来了。目前监狱方组织了30多人的帮教队伍，每天都开会研究如何转化他，主任还亲自主持帮教组，但是都奈何不了他，请了某地南监狱的两个法轮功专案组的警官来转化他，结果反倒是警官向他泄露了九平共产党的秘密，却没能转化了他。他现在成了这个监狱最顽固的法轮功学员之一。你看奇怪不奇怪？都是法轮功学员啊。
我听了之后笑一笑，心里知道那位哀老太太对师父的情很重，可是在法理上却很糊涂，可怜她受骗了啊。她是用了人的情来对待师父，而不是从法理上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伟大。而那位同修B对大法的法理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很难将它转化。我再次从另外一面体会到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的重要性。四，谈谈关于业和德的理性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崭新的法理，其中之一就是业和德。业和德都是真实的物质存在，但是我的肉眼却看不见，我的常人之手却触摸不到这种物质。例如关于病业，师父多次清楚讲解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在监狱被迫害时表现很坚定的同修，在出狱后却在病业中失去了宝贵的肉身生命，没有能够走完这条成神之路。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毕竟很令人惋惜。为什么病业关这么难过呢？当我在学法中尽量从理性上真正去认识，去深入理解大法的法理时，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常人的理与大法的法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关于人为什么生病的原因，人的各种理论认识，包括中医、西医，都是人的理，细菌呀、外邪呀、遗传呀、病从口入呀等等，多数都是指的外因。我自己在修炼之前的数十年内，头脑中装进去的也全部都是常人的这些理论，所以每当咳嗽了，马上想到可能是受凉了、感冒了，或者什么花粉过敏了等等。如果腹泻了，马上想到可能是吃错了什么食物了。如果发烧了，马上就想到可能是什么细菌入侵了等等，全部都是人的理论。我后来理解到，这就是在这领域中人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吧。可是在法理中，对人为什么出现病业现象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在法理中，我理解到病业都是业力所致，而业力是内因，是这个生命自己造成的。由于对造成有病的原因不同，当然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常人有病，当然就只有去看医生、吃药呀、打针呀、开刀呀等等。修炼人出现病业现象时，就要对照大法去处理问题，那就要找自己内在的原因。话虽那么说，做起来却很难。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我自己的思想发生很大的飞跃性的根本性的转变。由于这种人的理存在于我头脑里的时间很长了，已经成为思维习惯了，所以这个思想转变的难度是很大很大的。我悟到了，这也是师父所说的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吧。同时我进一步悟到，我们修炼其实就是要改掉许许多多人的思维。真修的大法弟子是不应该有病的，如果有病就只能是常人。为什么？因为自从我发出想修炼的这一念，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调整身体，使之达到无病的状态。所以在我的思想中，今后若有任何身体上的不正常，就知道是宵夜。所以在后来多年的修炼中，虽然还有多次大小不同的病业关，但只要当时有坚定的一念，这是宵夜，这个关也就容易闯过去了。所以我现在真的越来越不担心病业了，因为师父给我的法宝之一，让我懂得从理性上真正认识病业，我似乎已经知道怎么去运用了。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义君有眼，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钟淑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我读了8月11日明慧网刊登的为什么这些密接者不染疫的文章，决定把我曾经与两位染疫者密切接触的情况写出来。 我今年72岁，干家庭护理工作。今年2月26日，公司找我说，有一病人染疫了，你能去护理他吗？一天九小时。我说，行，没问题。公司说，你一周干七天可以吗？我说，我每周干五天吧，因为周末两天我要出去讲真相。就这样，我即刻就去病人家上班了。病人从医院刚回到家，我看到他咳的痰带粉红色，头疼，食欲不好。他70多岁，瘦高个儿，中风和糖尿病，每周三次透析肾，整个左胳膊和下肢都不会动。我每天给他擦洗两次澡，喂饭，洗脸，刷牙，换衣服。洗澡和大便得抱着他坐在漏椅上，天天都和他近距离接触。我从来也没有担心过疫情与我有什么相干。公司担心我，每天都问我怎么样。我说，谢谢，请不用担心，我不会有问题的。我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关键的地方写在纸上，他能听进去，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就不咳不吐了，头疼明显减轻，食欲很好，整个人精神起来了。大约我去的第七天，他做检测就是阴性的了。大约第十天，一切恢复正常。第二个密接者是大约80岁的一个老太太，瘦高个儿。4月26日，公司又给我打电话，老太太染疫了，你去护理她好不好？每天24小时。我说，好。公司说，你去打疫苗吧。我说，我是有信仰的，各自都有规矩，你放心吧，我心里有底，我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打了疫苗，我心里就没底了，我也就不敢去了。公司说，好吧，那就别打了。我立即带着行李到老太太家上班了。老太太也是刚从医院回来的，她中风躺在床上，24小时就我俩生活在那个大房子里。她儿子是医生，每天过来喂她两次药，她儿媳每天通过电话告诉我做什么饭等等。老太太和她儿子讲话我听不懂，我讲话她俩也听不懂。我每天就给老太太放普渡济世的音乐听，她听不够，一停了就喊我再放给她听。我去了之后，她头疼好了，清咳没了，吃饭香了。我去的第七天，她儿子带她去检查，让我也跟着去，结果是阴性的，好了。她儿媳给我打电话说，我婆婆说她好喜欢你。我说，就是没法沟通，半点听不懂，还是以前的护理来好。他说，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好吗？我说，好的。我与护理的这两位病人都是高密度接触，为什么安然无恙呢？我个人体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什么是佛法呢？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人，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我们修炼的就是最根本的佛法。病人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的是宇宙中最根本的佛法。病人真心听济世普渡，获得的是纯正的能量。义军有眼，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信他的人就是师父要救的人，他怎么可能不一读给他们呢？这是我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欢迎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迫害发生后如何应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怎样应对迫害？邪恶常用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式有扣押财物、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判刑等。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一、扣押财物。邪恶经常用扣押财物的方式迫害大法弟子，如扣押现金、车辆等。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方式讲真相、救众生。邪恶扣押财物不轻易归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他们开扣押物品清单。如果不给开，就到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部门以控告形式去讲真相。二、行政拘留。有的同修把行政拘留证销毁，以为是不承认迫害。其实这种做法正是给邪恶毁灭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们应该拿着拘留证到政府去行政复议，或者到法院去行政诉讼。我们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到政府机关、到法院去讲真相。一般情况下，最好是被迫害的同修去。三、刑事拘留。看守所内一般都有检察院的机构，同修可以向这种机构举报、控告邪恶的违法犯罪行为。控告的力度越大，在看守所内邪恶迫害的就越轻。同时把控告信寄给公检法等部门。再有，在看守所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经常去提审，同修利用这些机会讲真相并控告邪恶。四、判刑。如果同修被邪恶判刑进了监狱，可以向省高院进行申诉，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一般情况下，监狱不敢阻拦，即使出狱后还得继续申诉，各地市级检察院都有控申处，那里接收申诉的案件，并且申诉没有期限。千万不要认为回到家就完事了，我们要时刻牢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同时对公检法等部门迫害自己的邪恶进行控告，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去讲真相、救众生。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分，且多数文章均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